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10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宣布推迟从西班牙独立，特朗普政府正式撤销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美国加州森林大火火势不减，至少造成13人死亡，三名女子指控被好莱坞电影巨头哈维强奸， IMF 上调今明两年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柯建明自诉马英九泄密案周三宣判，马克龙呼吁默克尔加入帮助欧盟改革，图斯克欧盟希望脱欧谈判在12月前取得重大进展，联合国特使再次要求结束也门血腥内战，俄国防部美国假装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宣布推迟从西班牙独立，请听由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10月10号星期二晚间放弃宣布立即独立，他表示暂停宣布独立为的是和西班牙展开对话，但是人们对他真实的目的表示怀疑。10月10号星期二晚间，普伊格蒙特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发表历史性演说，他表示根据1号公投结果，加泰罗尼亚已经有权独立，但是加泰罗尼亚政府和他本人提议暂停宣布独立，因为我们想要理性对话和西班牙斡旋。法新社的报道指出，普伊格蒙特表示暂停宣布独立，但他并没有说要暂停多长时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于10号星期二晚间举行的会议备受关注，安全措施缜密。在普伊格蒙特演说之前，荷枪实弹的加泰罗尼亚自治警队在议会外站岗，管制所有的出入口。支持独立的民众在议会外聚集，现场架起了大型的屏幕，转播整场演说。就普伊格蒙特星期二晚间放弃立即宣布独立，西班牙保守派政府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说，不明说的独立宣布也是不允许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执政多数中的极左政党人士则遗憾地说，普伊格蒙特错失了一个宣布独立的良机。加泰罗尼亚人口750万，10月1号举办马德里当局宣布为非法的独立公投，西班牙中央政府已经表示不排除引用宪法115条终止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接管该区并解散当地议会重选。
特朗普政府正式撤销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周二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拟议规定，正式撤销了奥巴马时期决定的清洁能源计划。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肖曼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也是普鲁特个人的胜利，他曾在担任俄克拉荷马州检察长期间数十次控告奥巴马政府联邦环保署。2015年8月奥巴马宣布其任内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环境能源政策清洁能源计划，减少发电站的碳排放，推动美国各州停止使用煤炭，转而使用更减少碳排放的发电能源，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占该国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根据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各州需要制定计划，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低 32% 的水平。受到该计划直接冲击的是美国煤炭行业，而煤电比例较高的州也是美国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奥巴马环境计划被批评不利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时曾经承诺要彻底废除以上的奥巴马政府环境政策。今年三月，他下令美国环保署重新修订相关规定。今年六月，他又在白宫宣布美国退出全球性的气候协议《巴黎协定》，因为该协议不利于美国人就业。他宣称美国可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甚至缔结新的气候协定，但条件是必须对美国公平。针对特朗普的环境政策，有美国环保团体和几个州计划到联邦法院向废除行动发起挑战。实际上，从成本和州政策层面考虑，美国很多地方的公共事业也已经从煤炭转向天然气、风能和太阳能，如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等地已经制定了超越清洁能源计划的气候变化目标。
美国加州森林大火火势不减，至少造成13人死亡。据最新消息显示，始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大火火势继续呈蔓延之势，现已有17片地区不幸受灾。尽管当地政府出动了紧急救援力量，但目前为止至少有13人在火灾中丧生，上百人失踪，数千人的家园被大火付之一炬。此次遭受森林大火侵袭的包括美国葡萄酒之乡帕纳谷和索诺玛在内的8个县。为了对火势能有更好的控制，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已经宣布在上述地区执行紧急状态，并于周一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其宣布加州北部遭受重大火灾，以获得更多的来自联邦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同样，根据当地政府所公布的消息显示，加州北部已经动员了数千名消防队员，正在试图对火势进行扑灭。持续的大火现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火势较重的帕纳谷县和尤巴县政府指出，来自两个县的死亡人数还将在未来进一步上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居民死亡最多的索诺玛警方还通过社交媒体宣称，在其境内还有150人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但警方随后表示对部分失踪人士的安全怀有信心。据悉，此次森林大火已在加州北部造成2000多民宅和商业建筑被毁，数千人失去家园，现已有25000名居住在灾区内和火势附近的居民被迫撤离。三名女子指控好莱坞电影巨头哈维强奸。随着美国好莱坞知名制片人、电影发行商哈维·韦恩斯坦在上周被《纽约时报》大篇幅披露了他曾在过去近30年中对多名女演员和同事进行过性侵的行为被曝光后，根据《纽约客》于本周二刊登的最新报道显示，已有三名女性公开指控哈维曾对他们犯下了强奸的罪行。根据《纽约客》杂志的报道显示，现有包括意大利女演员艾莎·阿基多在内的三名女性指控曾被哈维强奸。自性侵丑闻被曝光后，现年65岁的哈维已经被由其创办的韦斯坦恩影业开除，并自称无限期进入隐退当中。尽管在该事件爆发后，哈维曾多次声称承认自己对过去与一些同事的互动行为带来的不少伤害，他为此做出诚挚的道歉，但此次纽约客披露的信息将无疑进一步对其本人在美国民众前的公信力带来巨大冲击，并使其从此面临着被受害人提出刑事诉讼的风险。报道显示，这三名女性指控哈维曾要求他们与其发生未经同意的口交和在强迫下发生的性关系，但这些指控立即遭到了其发言人霍夫美斯特的否认。拟写这篇报告的《纽约客》记者法罗指出，他在过去的十个月内分别采访了13名自称曾被哈维性侵或性骚扰的电影从业者，才发表了这一篇的报道。IMF 上调今明两年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周二发布了今年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该组织再次修订了其对中国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并将它们分别上调为 6.8% 和 6.5%。 该报告还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在今年达到 3.6%， 并于明年达到 3.7%。 根据 IMF 最新发布的经济预测显示，全球增长将在今明两年内进一步上升，其此次公布的预计数字也要比于今年4月份预估值高出 0.1%。 同时 IMF 还指出，中国经济在2017年和2018年的增长水平也要比此前高出了相同的 0.1%。 但 IMF 在该报告中还是再次对中国持续的信贷扩张和债务增高风险提出预警。柯建明自诉马英九泄密案周三宣判，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带来的详细介绍。
台湾立法委员柯建铭自诉前总统马英九教唆泄密等案，一审法院判马英九无罪，经过上诉，二审台湾高等法院将于明天上午十点宣判。经上诉，二审台湾高等法院将于星期三上午十点宣判。因为所涉的罪名，宣判及定验不得上诉三审。中央社报道说，全案起于特侦组曾召开记者会，指控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替柯建铭官说司法案件，后来引发泄密争议，其中前检察总长黄世明被判有罪定验，马英九也挨告。柯建铭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自诉马英九涉嫌通过秘书通知黄世明到官邸提供官说案监听与通联记录，涉教唆泄密，以及马英九开记者会指柯建铭官说涉加重诽谤，一共两个罪名。一审台北地方法院认定无法证明马英九教唆要黄世明提供其他秘密资料等。马英九评论柯建铭的言论可受公平，因此判马英九无罪。柯建铭提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受理，高院合议庭由审判长周正达、受命法官曾德水以及陪审法官汪梅芬组成，案件于9月4号辩论终结，定于10月11日上午10点宣判。
马克龙呼吁默克尔加入帮助欧盟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本周二出席法兰克福书展时，再次呼吁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欧洲国家首脑们能与他共同参与到改革欧盟体系的努力当中。他并指出，希望在未来的两年内加强各国的内部合作，并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欧盟。本周二，马克龙在出席德国书展活动时表态宣称，希望成功连任的该国总理默克尔能向其他欧洲领导人做出表率，加入到以法德双核为主心骨的欧盟改革事业中去。他还强调了由其所提出的主张，在欧元区核心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预算，设立欧元区财政部长职位，以保证欧洲经济增长和危机应对等改革措施。尽管柏林方面此前曾表示欢迎他的演讲内容，并认同欧盟改革的必要性，但这一经济改革提议还是遭到了来自德国政府的冷遇。德国方面担心此类措施将会促成欧盟成员国债务互助的情形，使得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资金资助他国为他人的经济政策错误买单，并同时失去对本国资金的自主决定权，有悖德方的利益。图斯克，欧盟希望脱欧谈判在12月前取得重大进展。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在周二就英国脱欧谈判的进展发表声明，宣称欧盟方面将继续对就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做出努力，并希望12月到来前就这一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同样就英国政府正在对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做准备的传言，图斯克则强调这一情形不在欧盟的计划当中。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二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次讲话中宣称，我们正在与英方继续进行努力，并希望在12月到来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他还进一步表示，如果该谈判进程在现实中进展缓慢且未能取得足够的结果，我们与英国朋友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该问题的前进方向。据悉，欧盟方面希望就英国脱欧后的分手费问题、欧盟在英公民待遇问题和北爱与爱尔兰边境问题尽快得到英方的答复。布鲁塞尔方面也指出，双方只有在这三个争议上取得共识后，才能继续推进脱欧进展。值得一提的是，欧盟与英国当局都指责对方在故意刁难和拖延脱欧程序，而双方于上周六启动了第五轮的脱欧谈判，却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联合国特使再次要求结束也门血腥内战。自纽约方面传来消息，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伊斯梅尔·乌尔德·谢赫·艾哈迈德在本周二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再次要求国际社会和冲突双方能尽快解决血腥的也门内战。俄国防部，美国假装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自莫斯科方面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沃申科夫在周二宣称，美国军方正在采取减少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进行空袭及放任当地恐怖分子们进入邻国叙利亚境内与该国政府军作战等措施，并没有履行其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但俄方的这一指控随后遭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否认。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十月十日是重要的一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在地区议会讲话，坚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立场，但没有立即宣布该地区独立，而是要推迟宣布独立的时间，愿在今后几周中展开对话。但他在讲话的开始却首先强调的是10月1日独立公投的成功和加泰人对独立的强烈要求，这使得聚集在议会广场上的倾向独立人士一直以为普伊格蒙特一定会宣布加泰的独立，但到讲话的最后他却宣布他决定推迟宣布独立的时间，在今后几周中展开对话，这使得他的听众感到失望。下面为您介绍普伊格蒙特讲话的主要内容。普伊格蒙特在讲话中强调说，在10月1日的公投后，加泰罗尼亚取得了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他们的诉求应被听取和被尊重。大多数人赞成加泰罗尼亚独立，通过公投票箱说出的唯一语言是赞成独立，这条路也是我要带领加泰人走的。10月1日的公投是标志性日期，从此之后加泰人不再一样，加泰罗尼亚将以共和国的形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如果说普伊格洛特的以上讲话是针对加泰人所发表的话，他也对西班牙人做出如下表示，他说，我要向西班牙人民传达尊重和解的信息，我要求你们尽力面对把我们带到今天这步的现实，我们不是违法分子，我们不是疯子，也不是颠覆政变者，我们是要求投票的正常人。几百万加泰罗尼亚人相信加泰罗尼亚应该有自己的国家。普伊格蒙特回顾了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的历史，说自从弗朗哥政权之后，加泰罗尼亚曾经是西班牙经济的发动机，但多少年后体制不再朝着加泰希望走的道路发展，而加泰罗尼亚在寻求独立的多次尝试中受到了侮辱。普伊格蒙特还抱怨西班牙国家完全拒绝就加泰举行公投进行谈判。对于10月1日的独立公投，普伊格蒙特认为是一个政治成功和协调运转的成功。他向参与公投的人表示敬意，批评公投中出现的来自中央政府的暴力事件。作为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和地区主席，普伊格蒙特最后话锋一转，宣布说，他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决定暂时终止有关独立的宣布，以使得今后几周中有可能展开有关独立的对话，而且加泰独立这个历史时刻也需要冲突升级的暂停。对于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激进派来说，普伊格洛特没有宣布独立令他们感到失望，但对普伊格蒙特来说，暂停和推迟宣布独立不等于不再争取独立。实际上，不少评论认为，普伊格蒙特讲话显示加泰已经走上了独立之路，只不过暂时不会立即付诸实施，暂时不需要加泰议会进行表决。普伊格蒙特的讲话在独立问题上表示得非常明确、坚决，但同时愿意就独立进行对话。这两手政策的目的之一是让他自己逃脱在加泰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责任和后果，因为他所提出的对话是在中央政府要承认加泰独立合法性的基础之上。无疑，这样一种模式自然也不会让马德里的西班牙中央政府满意。西班牙政府发言人的反应是，政府认为普伊格蒙特的讲话暗含着独立要求是不能接受的。由此看来，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之路进入一个更加错综复杂和细化的对话阶段。10月1日的公投到底是不是合法的，算不算数？马德里认为不合法，欧盟也认为不合法。 如果这次公投不合法不算数的话，马德里政府是否愿意在加泰罗尼亚再次举行他认为合法的公投呢？进入对话之路将是困难的，但加泰主席没有立即宣布独立之举，是否可缓解西班牙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中的温和派和西班牙其他政治派别是否利用这一缓和期发挥一些调停的作用，都值得进一步的观察。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西班牙加泰独立进入新阶段，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阿克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各公务员工会呼吁法国540万公务员在10月10号星期二这一天罢工并上街示威抗议。公务员们愤怒为的是哪般呢？这是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公务员们不满他们的购买力下降，指责政府不该计划削减公务员工作岗位，不满意他们目前享受的病假头几天不扣工资的措施将会成为过去时。不过就星期二的罢工，法国世界报也强调，面对法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劳动法大改革，各工会之间缺乏团结，目前只有 CGT 工会呼吁要再度罢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面对加泰罗尼亚一点也不让步，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则写道，西班牙首相因其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诉求的管理而受到批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心理战于10号星期二达到了顶峰。一方面，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可能会在当天晚上宣布独立，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动摇，这就是马德里当局要在国际调停人员的见证下，就在加泰罗尼亚依据苏格兰的模式组织自决公投进行谈判。另一方面，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检查自己可以使用的法律武器，以便以合乎比例的方式坚决而又沉稳地回应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挑战。拉霍伊不停重复的武器是紧急状态、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权、通过颁布政府令来对加泰罗尼亚实施行政控制。不仅是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而且是西班牙所有的宪法主义政党，他们都坚决不能容忍加泰罗尼亚举办自决公投。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星期天出版的西班牙媒体上还在说，我们不需要调停人，我们需要的是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要调整自己的立场。法国世界报援引一位政治学家的分析说，目前拉霍伊同意和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谈判的可能性是零。法国世界报还表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对加泰罗尼亚危机的管理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未来这可能会在选举中让拉霍伊的政党损失严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把自己的胞妹金玉正提拔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也在10号星期二的法国世界报上受到关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7号在平壤举行，会议的日程之一是调整党内的人事安排，金玉正晋升政治局。法国世界报指出，朝鲜领导人在此次会议上确认了要继续经济和国防同时抓的路线。法国世界报表示，朝鲜的此次会议显示了朝鲜领导人集中权力、进一步巩固权力以及更重视经济的意愿。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柏林飞鸿栏目。
德国大选两周后，组阁谈判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姊妹党基民盟基社盟于10月8日在柏林举行高层会议，就移民和难民政策达成了统一。双方表示，出于人道原因，德国每年最多可接收20万人。颇受争议的上限一词没有再出现，但双方均强调2015年大批量接收难民和移民的现象不允许再出现。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果，它意味着联盟党即基社盟基民盟两年来的争吵终于结束了。尽管联盟党的统一为组阁谈判打下了基础，但要达成彩色的牙买加联盟即联盟党自民党绿党联盟还是不太容易。自民党表示，联盟党达成统一是一大进步，现在应尽快启动联盟谈判。绿党领导人彼得则批评说，设定20万和设定上限是一回事，这是将各难民群体胡乱加到一起，让他们相互排挤。绿党不会赞成这种剥夺权力的政策。基社盟领袖泽霍费尔自两年来一直要求设定难民和移民上限，但一直遭到基民盟领袖和总理默克尔的反对。但基社盟在德国大选中损失惨重，不仅丢失了大量右翼选民，而且丢失了不少中间派选民。为此，基社盟决定亡羊补牢，既要填补右翼缺口，又要争取中间派。所以基社盟在进入10月8日姊妹党谈判时口气强硬，开出了必须设定移民上限的条件，并推出了10点计划。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也受到了选民的严重惩罚。惨胜的默克尔显然不如以前口气强硬，他的让步终于使联盟党重又统一起来。坚持设定上限的基社盟的地位立即上升，起初看上去是牙买加联盟中最小的且处处给大家出难题的党，现在却有可能成为联盟政府中扛大旗的要员。媒体对联盟党的统一虽然有所肯定，但认为牙买加联盟谈判还是会很艰难。巴登最新消息报写道，联盟党的统一只是两党列出了有关移民政策的愿望、要求和条件目录表，这个妥协有多少价值，牙买加联盟谈判开谈后很快就会得到显示。这个谈判应会很艰难，自民党和绿党完全可能很快就往联盟党好不容易才熬出来的和平汤里吐痰。焦点周刊写道，20万是个比较理性的能接受的规模，为什么联盟党到现在才走出这一步？联盟党完全可以在大选前就达成统一，这样的话大选结果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但统一毕竟结束了两党分裂状态，而默克尔和泽霍费尔的统一则为一个可行的避难和难民政策打下了基础。寻求四度连任总理的默克尔目前没有别的联盟选择，所以在联盟谈判中他肯定还必须做出更大的让步才能上台。一旦谈判破裂，默克尔转而再次请求不肯出山的第二大党社民党再次加盟的话，到时社民党就可以开出很大的筹码，或者德国必须再次进行选举，默克尔的失败就明摆在桌面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宣布推迟从西班牙独立，特朗普政府正式撤销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 美国加州森林大火火势不减，至少造成13人死亡。三名女子指控被好莱坞电影巨头哈维强奸。IMF 上调今明两年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柯建明自诉马英九泄密案周三宣判。马克龙呼吁默克尔加入帮助欧盟改革。图斯克，欧盟希望脱欧谈判在12月前取得重大进展。联合国特使再次要求结束也门血腥内战。俄国防部，美国假装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欧盟官员相信，无论是本周一开始的新一轮退欧谈判，还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下周参加的欧盟峰会，都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过欧盟领导人可能会拉内外交困的特蕾莎梅一把。路透社报道说，定于星期一稍晚开始的谈判安排的日程并不是很多，凸显出对谈判的预期不高。与前四轮谈判不同的是，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预计开始的时候并不参与，只是在星期四与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的记者会上露面。日程表上星期三没有安排。这个星期在外籍公民权议题上的协商可能有更多的进展，但是很少人会认为在爱尔兰以及英国陆上边境的问题上，以及在最棘手的英国退欧费问题上会有什么大的进展。特蕾莎梅两个星期前在佛罗伦萨发表讲话时表示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使得双方重启越来越困难的对话，但是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双方在三个核心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欧盟要求在这些议题上必须取得足够的进展，才能够向前推进谈判进程。特蕾莎梅在议会表示，英国代表在谈判第一阶段取得了进展，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处理海外公民权利以及英国与爱尔兰边界问题。他还决心确保与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特蕾莎梅星期一召集企业领袖倾听他们对退欧的关切，他急于推动退欧谈判跨出第一阶段，从而让企业对未来的业务环境有一些确定性。一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特蕾莎梅对企业领袖表示，对他来说，两年的过渡协议没有谈判余地，这一定会发生。特蕾莎梅在自己的政党内部也面临反对妥协的声音。许多欧盟外交人士认为，在下星期的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可能给特蕾莎梅一些希望，帮助他压制要求英国即使没有协议也要退欧的呼声。无论如何，欧盟人也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准备。随着欧盟暗自做好准备防范谈判破裂，以及英国准备迎接特蕾莎梅所说的所有不测，一些官员和商界领袖担心英国将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不过欧盟仍然坚持先前的说法，谈判议题显然有先后顺序，第一阶段也就是退欧的程序问题还没有取得成果。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所有球完全在英国这一边，他必须采取行动推动其他事项的磋商。欧盟谈判代表说，虽然他们认为下星期的峰会不会有大的突破，但是定于12月中旬举行的下次会议渴望出现转变，从而助特蕾莎梅一臂之力。一名资深外交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欧盟领导人将试图找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并且说他们可能向特蕾莎梅提供将会得到达成协议着陆区的希望，促成12月中旬召开的下次峰会能够批准启动贸易谈判。对于谁该做出下一步为英国退欧谈判扫清障碍，英国和欧盟伙伴星期一产生冲突，尽管对他们可能会错过达成分手协议的最终期限，伦敦将迈向无序脱欧存在担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议会演讲中明确表示，他希望欧盟伙伴在新一轮谈判中提出建议，为英国退欧谈判的下一阶段铺路，并且说轮到他们欧盟了。但是就在特蕾莎梅演讲之前，一位欧盟发言人曾在布鲁塞尔表示，剩下的事情完全都要看英国的。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公民论坛栏目。
各位听友好，近30年来，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日益受到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影响，引发学术界对全球化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其中，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吴国光，经过对全球化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深入研究思考，推出新作《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令人瞩目。该书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亚马逊图书网销售。本台连线采访了吴国光先生，请他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今天欢迎您收听采访的第二部分。现在呢，全球化绝对是在经济层面上的，那有一天会不会这个政治层面也全球化呢？您认为？
对，这个呢，就是说当然作为一个学者呢，我就是更多的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去预判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呢，在政治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呢，带来的基本上是，我先讲文化层面，比如说，那么就是全球有文化融合的一面。我经常会讲到说，如果放到30年前，那么中国的一个小孩子啊，那么他和美国的一个小孩子和法国的一个小孩子，这互相之间是他们玩的游戏，他们日常的生活的内容是非常不同的。那么今天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可能语言不通，但是呢，他们这个玩的这个游戏是差不多的东西，迷恋电脑，这个网上的东西也都是差不多的啊，他们所追求的这些时髦，这些时尚这些东西也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有文化上有融合的一面，但是呢，它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冲突。过去呢，各地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那越来越被全球这个文化呢所冲击，甚至所吞没。当然还有宗教的问题等等。那我这个书呢，就涉及这些东西比较少，主要是讲经济和政治。政治呢，我就是讲现在能够看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呢，带来的是使得具有权威主义因素的这样一些政治因素呢开始上升。我刚才讲就是说，民主受到损害，不管是讲国家和国家之间啊，不管是讲比如说啊，美国它衰落啊，法国它这个现在的遭遇很多的挑战啊，英国啊当然也是这个样子啊，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崛起。我讲的主要不是这个，我讲的主要是，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跨国公司，那么他们在全球的力量呢迅速的增长。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跨国公司是以权威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不是说是一个自由的方式。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之间，他们的竞争可能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的，但是一个公司内部的组织是等级制的，那么你进入公司以后你是要服从命令的，那么公司内部是要讲究效率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权威主义因素，这个和一个有效运作的权威主义政治是类似的。那么在过去的非全球化的时代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公司和跨国公司已经兴起了很多年了，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也可以讲过去一个国内市场呢就像一个小的湖泊，可以比较小的船也可以在里面游戏，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那么这样过去的很多小船呢就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当中呢去竞争去盈利。所以我们看到呢，只有跨国公司才有经济上的这样一些便利，能够在全球呢运作，然后呢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个就是我那个书里讲到，就是资本呢不断的走向垄断，因为只有这个它有全球垄断的这样一个能量的时候呢，它可能在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个小的街角的商店是不可能在全球化当中扩展起来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你会看到这种过去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有的那些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组织系统呢，就开始迅速的发展，迅速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那么那样一些 更多的具有自由竞争的那些因素呢，就慢慢的被这个压倒，包括这个西方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它的经济色彩呢，经济角色都比全球化以前强多了。我这书里面专门讲了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制度特点，就是所谓经济国家的兴起。那么你看，如果是美国为例吧，那么如果你放到50年前，甚至30年前，基本上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很少会去讲说啊，我这个当选总统会把经济发展成什么样子啊。那么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关于社会政策、文化政策，那么外交政策啊，当然更多的是关于一些政治基本原则的这样一些辩论。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选民他的选票，也可以讲呢，他当投出这个选票的时候，他眼里看到的是说能不能在钞票上对我带来好处。当这些政治家给选民做出许诺的时候呢，他经常也是做出经济层面的许诺。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民主国家民主领袖本来他的合法性和这个政府的经济表现不是密切联系的。我们看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美国这个最早的几个总统，对吧，包括麦迪逊也好，包括杰弗逊也好，他们对美国经济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人去讲过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就是讲他们是美国国家的独立啊，这个争取自由啊，这些东西。我想法国不用讲更早的例子，就讲戴高乐。戴高乐首先是为法国国家赢得了独立，然后呢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那么大家首先讲的不是说啊，他让法国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然后法国的国力在这期间有迅速的扩张，首先不是讲这个东西。然后我不是讲说民主在这些方面做的就不好，民主首先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选民所要求的，政治家所愿意给选民的许诺，都开始和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威主义国家呢没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投票的机制当然和权威主义国家非常不同，但是大家的关怀，这个国家的功能，政府的功能，那么都在向权威主义国家靠拢。前一段时间我到美国去讲这个书的时候，我就讲啊，我说如果特朗普要实现了他的美国梦，就是说让美国再伟大，那么你会看到那一个再伟大的美国，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许诺的伟大，而是像特朗普所讲的，政府可以给你们提供职业，政府可以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那么政府可以有控制某些人的自由，然后呢削减削弱这样一个来自恐怖主义等等这样一些威胁。那这个不就是中国吗？中国今天已经做到了这个东西，中国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更有效的比西方民主国家提供就业，那么加大基本建设，这是他的一项的长项。通过控制维吾尔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自由，通过控制全民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自由，那使得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这个风险呢，比西方民主国家要小。特朗普所提出的一个美国的未来的梦想，事实上就可以说他是要想把美国变成中国那个样子。那么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讲呢，民主呢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些民主领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再去讲这个东西，而讲的恰恰是那些权威主义国家长项啊。在这个意义上呢，你要讲说未来是一个政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么我个人想呢，在看得见的未来就是大家为了寻求更多的安全，更多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物质主义利益，那么使得呢这个政府呢就发挥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那么政府发挥经济功能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呢他就会越来越多的要和大公司合作，越来越多的要和资本合作，因为资本和大公司它有经济上推动物质财富这个大量生产的这样一个功能和便利。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整个的人类呢就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当然呢我不否认，就是说我们人类呢有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呢，人们可能会产生反弹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这些东西，我们还要自由，我们还要权利我们还要尊严，我们还要这个自主。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多大的程度上呢会反弹出来呢？我看呢迄今为止来自英国的对于全球化的反弹，就是所谓脱欧，那么来自美国的对于全球化的反弹就是
特朗普
选举特朗普，希望退回美国自身伟大，而不是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这些呢我认为都还是向后看的，所谓向后看就是说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英国以前没有加入欧盟的这个经济体系的时候，当然就本身就是不存在脱欧，本来就是和欧洲就是没有这种关联的。美国在以前很长历史上都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那么这个的时候向后看的，我不认为这种选择呢能够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我不否认就是说全球化呢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既有了信息的，也有了物质的，比如说啊飞机啊等等这样一些基础啊非常容易的实行全球的流通。而且我刚才也讲了，而且也有制度的层面，就是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像当年的毛主义的中国或者像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宣布说我根本就不接受市场经济啊，我完全搞自己的。那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国家了，
已经回不去了。
这个，所以呢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全球化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和非常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就是对于人们的权力的分配，对于人们的基本安全，对于人们的人身自由，对于人们的这样一些作为公民的这样一些基本自由，这些威胁。那么这些威胁我认为呢就人类是需要找到一个方式去解决，那是向后看的方式我认为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呢试图是隔断和全球化的联系来解决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那么这个思路我认为是走不通的。那能不能向前走呢？我那个书的结论呢就是说希望呢还是寄托在民主制度所提供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些基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有反省和批评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制度的权利，那种自由啊，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我们对民主不满意啊，我们对民主提出这样批评，这种人类在这个思想方面的创造力，那个呢可能是走向未来的一种有效的途径。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我就讲说大家都读读我这本书，我们可能就解决了人类未来的问题了。我不是说我提出了方案，就是说我觉得我清楚的论述了当前人类到底面临什么问题，不是像脱欧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那样就是要向后看的一个选择，也不是像中国的比如说经济繁荣和专制政治的支持者说这样就非常好，我们这样就能够走通。那么我觉得呢这两种路子都是走不通的。那么也没有像第三种就是说盲目的相信民主，就是说好像民主是就是一个免疫的东西，就是一个永远健康的东西，它不会遇到来自财富再分配的这样一个侵蚀，不会遇到来自这样一个专制经济体它兴起的这样一个挑战，民主不是这么一劳永逸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那我们如果也想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我们也必须在对民主进行反省，然后呢去改善它，去加强它。我想呢，这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思路吧。
好，那吴国光先生，谢谢您接受本台的采访。各位听友，以上是本台采访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先生，谈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二部分。本次节目由爱娃采访编辑，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栏目。
各位听众，许华玲女士本周首次在巴黎举行个展，也是来法个人创作的总结，儿童的绘画，神秘的绘画，用来形容她绘画的风格也不为过。请听法广专访画家许华玲女士。您在三团的加拉黑阿玛哈日举行个展啊，你可以介绍一下带给大家是什么样的画作吗？其中一幅叫做风暴来临的画作给人印象挺深，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这张画是和家人在海边度假，我儿子呢刚好那个时候游完泳，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在创作这双画的时候呢，并没有只想这个呈现他在海边玩耍时的那种快乐啊，很阳光啊，而是画了暴风雨啊即将来临时候的那种场景在后面。我想创作出呢一种冲突，美好的童年吧和那种隐藏在这个之后的这种危险的感觉的一种冲突，快乐和恐惧的一种冲突，也是我在艺术创作中呢一直找寻的东西。看似美好呢， 也许并不是那么美好，看似疼痛的也许并不是那么疼痛。反正我觉得这个艺术创作就是要挖掘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嗯，的确，就是看您的画作呢就有这个感觉。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绘画的这些灵感来自何处吗？
灵感呢确实大多是来自于这个童年的记忆吧，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在这个东湖边上，这个武汉的东湖很有名了。这个我家呢附近就有一片小树林儿，然后我小时候呢经常会在里头玩耍呀，找小虫子呀，看树叶呀，摘野花什么的，像天堂一样吧，也有点像这个避难所吧。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童年，也是中国的孩子一样，就是成天都在学习呀，无休止的学习，还有繁重的功课啊，就是挺压抑的。其实但我那个时候也是很经常就是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特别就是想喜欢在小树林里啊安静的待一会儿啊，然后在里头可以想象啊，脑子里都是天马行空啊。所以呢我的创作里的主人公呢经常就是孩子啊，童年啊，小动物啊，大自然啊，还有一些我想象中的小怪物啊，这个都是和那个时候经历挺有关系的。童年的就对我感觉吧，最好是童年的那种美好啊，充满了对未知的那种恐惧担忧，还有很多也是对那种现实的抗拒吧。
请您介绍你自己的学习经历。你在中国是学绘画出身的，后来又来法国学习工作。您感觉到在中国学习绘画和在法国学习绘画和艺术创作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嘛，也是湖北美术学院附中的，就一路以来就是这个美术学习啊，就感受特别特别深。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那种特别乖的那种孩子。美院读书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中规中矩吧，然后学校的安排也是很有规律的，色彩呀、素描啊、文化课，一切都是谁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照做就行了。所以那时候想的也不是很多，每天磨练自己的绘画技巧吧。但是一来到法国呢，美院呢就特别特别不一样。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说了，你们每个人就去自己去准备自己的艺术创作项目吧，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一起谈谈这个创作想法。当时人都傻了，就完全就不知道该干嘛了，没有任何的学校的安排，老师的安排，自己去做一个项目，就真的一下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去干什么了。就是慢慢慢慢经过很长，就真的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呢，去让自己慢慢的适应这种方式，别人告诉我该干什么。在法国的美院呢才开始学会了自己怎么自己独立思考，然后怎么不断的发现自己。
是您此次展览呢题目叫做 Nowhere， 从10月5日到11月12日举行。非常感谢许华玲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法国歌曲 La Place du Vide， 这是由法国歌手 Zazie et Ahon 所演唱。
Il y a trois rêves que je visite, ta peau, tes mots, et puis le risque qu'un jour nos corps en manque d'alcool viennent se déposer sur le sol.Comme ils sont beaux les rêves d'hier, oubliés là dans la poussière, sous un prétexte de temps qui passe, on laisse le vent prendre leur place. C'est pas la faute des océans si les hommes plongent leurs rêves dedans, à force de croire à l'invisible, souvent les miens se trompent de cible. C'est pas la faute des océansSi les hommes plongent leurs rêves dedans, à force de croire à l'invisible, souvent les miens se trompent de cible. J'ai peur des ciels sans horizon, que mes bras deviennent ta prison. J'ai peur que sur le cri des autres, on écorne un peu trop le nôtre. L'acide peut prendre l'espace du miel, et le nom change en rêve cruel.
N'oublie jamais les premières ailes. Souviens-toi du goût de sa peau.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宣布推迟从西班牙独立，特朗普政府正式撤销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美国加州森林大火火势不减，至少造成13人死亡，三名女子指控被好莱坞电影巨头哈维强奸， IMF 上调今明两年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柯建明自诉马英九泄密案周三宣判，马克龙呼吁默克尔加入帮助欧盟改革，图斯克欧盟希望脱欧谈判在12月前取得重大进展，联合国特使再次要求结束也门血腥内战，俄国防部美国假装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亚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At La Et En Vi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Jack Higli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usqu'au ciel, sur le chemin qui va, qui vient, et t'entraîne dans ses jardins secrets. Havre de guerre ou de paix, pour les jeux d'amour, être là, voix qui s'ouvre, être en vie.Être là, par plaisir, partager son bonheur de vivre avec toi comme le plus beau cadeau de l'amour. je te revois, oh mon papillon noir, te poser sur mes draps et t'envoler dans un grand éclat de rire pour éblouir mes yeux de la splendeur des couleurs de tes ailes. Être là, être en vie, être ensemble, être là.